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有连续五个礼拜都谈到，在列王记上最后所记载的一位君王亚哈王。这位亚哈王是一位非常不好的一位君王，他不但敬拜偶像，他道德上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似乎我们看见的是，神对一个像亚哈这样的人却是很有耐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机会，让他能够有机会回转。神是公义的神，但神也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他随时都愿意宽恕。因此在今天我们所看列王记上的最后这三章20到22章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在三个事件、三个阶段当中，神三次差派不同的先知对亚哈说话，等于说再给他最后的三次机会，看他能不能够回转。照我们的想法，像亚哈这样的人是一个死不悔改的人，那何必呢，就毁了他算了。可是即使是如此，从20章到22章，你看见三次不同的先知奉神的差遣对亚哈说话，希望他能够有机会回转，以至于到最后当亚哈死于非命的时候，我们不能说神没有恩典，神没有给他机会，神给他足够的机会，只是他就是不肯悔改。所以我们翻开圣经列王记上第20章，当然因为要3章，所以我们不会把全部的经文能够念一下，不过一些重点的地方我们会一起读一起思想。那我也盼望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已经预告下礼拜要讲什么圣经，我希望你们都已经大概的看过，大概知道这些经文所谈的内容。在列王记上20章的时候，那边提到当时的亚兰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他们聚集的军队要来攻打以色列国。那么在那个时候的情况下，显然的以色列国是没有办法跟亚兰国对抗的。所以20章第1节，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的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第5节，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你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明日约旦这个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去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天下有这么样不公平、这么苛刻的一种要求吗？如果作为一个君王，另外一个君王兵围城下，就在你的首都撒玛利亚把你围困住了，然后给你一个条件说，要把你的金银统统归我，金银还好，把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都归我，这已经是很羞辱的事情了。妻子还儿女当中最好的都给了他了，连这样亚哈王都说好，我也给你。贝哈达再说，不单这样，我要派人到你家去，到你所有的臣大臣的家里去，挨家挨户去搜，什么好的什么美的我通通拿了。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等于无条件投降，随便你好了，要杀要剐随你了。这是一个羞辱，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亚哈之所以答应第一个要求，很明显的亚哈没有力量反抗。可当便哈达提出第二个要求的时候，亚哈也没有马上反对，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要反抗的话，这个结果是什么。所以呢，第7节他就召集了他的大臣，因为第二个条件不单是他亚哈要遭到极大的羞辱，而且便哈达亚兰王的军队 亚兰王的大臣会到每一个人的家里去，包括他手下的这些大臣的家里，挨家挨户什么好的都拿了。那也就是说，所有他大臣的儿女妻子也可能被带走了，家产可能通通充公了。所以他就把这些长老，把这些君王，这些臣子们都找来，他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要求。当然这些长老和君百姓当中的这些领袖，第八节就说不要听从他，不要应允他，那就是说那我们就只好打。那当然要打，这是很难打的。但是当他告诉使者，使者回去告诉便哈达以后，便哈达说了一句很有羞辱性的话，第十节，便哈达差遣人去对亚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意思就是说，我的军队多到一个地步，每人捧一捧土，你撒玛利亚整个城就没有了。我每个人捧一捧土，你撒玛利亚城够我捧的吗？连砖带石头带城墙通通拆掉还不够我一人捧一捧的，你还想跟我反抗吗？哇，这句话是很重的。第十一节，亚哈回答说，你告诉他说，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像摘盔卸甲的夸口。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因为这是一个当时以色列那一代或中东那一代的一种口头语。那翻译起来当然听起来奇怪，如果以今天的术语来说，好，两个这样，美国很流行这个 football 足球赛，他们都有戴盔戴甲的啊，戴钢盔，不是钢盔，头盔，然后戴护肩，对不对？那么好，他就是说要打仗吗？你刚刚才戴上头盔准备打仗的，不要像已经打了胜仗的帽子脱下来这边开庆功宴的人这边夸口，就说你还没打呢，你现在先不要夸口说你以色列国的土够不够我的军队一人捧一捧的，打完再说。他意思就是说，你才刚刚戴上帽子，你才刚刚要开始打仗，你不要好像已经打了胜仗的人帽子脱下来那样的夸耀，他意思是这样。于是战争就要开始了。在谈到这个战争之前，我们会了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是一种急难，国家的一个大的灾难的时候。当然明年当我们谈到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很多其他君王的事情，我只是先让大家知道一下，以后我们机会谈到他。列王记下第十八章十九章有一个君王是南国犹大国君王，叫做西西家王。他也有一次碰到一个类似的状况，那时候是亚述帝国来进攻犹大国，那时候北国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军队完全摧毁，以色列国灭亡了，然后兵临城下，军队就从北往南就包围了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国所有的城池50几座全部被毁，全部被沦陷了，只剩下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就知道耶路撒冷是很小的城，全城里面如果塞满的人的话，塞不了20000人，非常小的城。我走过，5-6个小时之内，我可以把城墙走完，就绕一圈，这么小的一座城，全犹大国只剩下一个耶路撒冷，然后兵临城下。那亚述国的军队是横扫整个中东的，埃及灭亡了，整个东东波斯国没有了，北国亚兰国没有了，以色列国没有了，只剩下小小的犹大。然后那时候亚述王的大臣大将就发出的一个通告，要他们投降，说出一个类似的话。他说，如果你要跟我打吗，我送你两千匹马，我送你2000匹马，请你派人骑我送你的马来跟我打打看，你都还不够2000个人骑马的，你要跟我打什么？这个话也是很羞辱，这跟这话一样啊，你的尘土够我捧一捧的吗？你要跟我打吗？我怕你枪也不够，刀也不够，连马都不够，我送你2000匹马再来打吧。西西家王就告诉当时的先知以赛亚，他说现在是一个极难责罚和凌辱的日子，所以他请以赛亚进入圣殿向神祷告，他说只有神能够救我们。当然那次是一个很奇妙的情况，以后我们会谈到神很奇妙的解救了 犹大国。第二天一夜之间，亚述国的军队通通是各国各族各民，他们征服了以后所打败的那些俘虏集合成了一个联军。神使这个联军发生内讧，一夜之间自相残杀，死了185000人。于是亚述王连夜就退兵了。当他退回到他的京城的时候，他儿子把亚述王杀掉了，他谋杀他的父亲。于是你看到历史的地图很有意思，当亚述国的地图，这个国土东到恒河，西到这个北非的差不多利比亚那个一带的时候，这么大个帝国，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被亚述国征服的，就是犹大国。这是因为神的帮助。但是西西家王他是一个敬情爱主的神，面临极难凌辱责罚的时候呢，他求告神，他也请先知以赛亚帮他的忙。亚哈王不是这样，亚哈王不是敬虔的人，所以他不会去祷告，他只说好吧，要打就打，那么要死就死吧。但是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人，神，而且神为了他自己的名，他要做一些事。所以第十三节，20章13节，有一个先知没有写名字。20章里面第一批先知跟亚哈王讲话的都是没名没姓的，都不知道他是谁，无名的。这一位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亚哈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他不认识耶和华，他去拜巴利拜亚瑟拉，那当然偶尔他也去圣殿拜拜，反正像这样的人的话呢，多拜一个神无所谓的。正如我们中国人很多都是多神论的，多神论都是这样，多拜一个不倒霉，少拜一个可能会吃亏，所以呢多拜一个没关系。所以亚哈我相信他偶尔也拜拜耶和华，何况他之前的耶罗波安就做了两个金牛犊，告诉他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我相信亚哈也不是不知道耶和华，何况他之前领教过神的威力，因为先知亚哈做了什么他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先知去告诉亚哈说，我今天来帮你不是为了别的，因为这些人向我的百姓，向神的百姓夸口，那我要让你看见一件事情，我是耶和华神，你就知道我是谁。所以呢你没有求告我，我都帮你。所以下面亚哈说，他就问先知，那借着谁能够得帮助呢？他说耶和华说，借着跟从神长的少年人。亚哈说，要谁率领呢？他说要你亲自率领。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共有232名。后来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共有7000个人。当然那时候没有提到亚兰王的军队一共有多少人，可能是10几万，因为你看到后面另外一章的战役的时候，你就发现死掉就死掉10万个人的话，那个军队一定动20-30万的。20-30万的部队，以色列人有多少？7000个人。打前锋的呢？232名。那神为什么叫他找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其实跟从神长的少年人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每一个做大官的旁边都有一些伺候的人，如果军队里面的话呢，就是勤务兵，到洗脚水的，或者要拿东拿西的时候，那种叫少年人。那些人都不能打仗的。他说找谁做先锋？找这种人。神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让你打赢是靠我的力量，所以我要你拣选的是一些看起来最不中用的，不是正规军，不是受过训练的，跟从省长的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而且只有232个。然后说亚哈得亲自率队。如果亚哈想，那不要命吗？我全部7000个人去打都不够打的，232个还我要带队。但是因为先知这样说了，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办法了，差别只是早死跟晚死而已。所以亚哈这个人还有1000百个缺点，唯一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就他不怕天的，他也不怕神。所以这个人是很勇敢的人，虽然是一个非常不敬虔不爱主的人。所以16节，午间他们就出城了。那时候贝哈达跟32个王，或者说32个将领，那个王的意思是阿拉伯是很多的部落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可能有一些杂牌军， 那么一些所谓的王，不是真正的王，他们发现有200多个人出来了，所以当时贝哈达当然觉得这是这些人来干什么，所以他根本不在意，所以他不但不在意，他说好，他们来的话要捉活的，不要死的。会打仗的人都知道，要打死的比较容易，捉活的很难的。要打死的话，现在的说法，机关枪一扫就死掉了；捉活的话呢，又不能开机关枪，又不能开炮，一个一个捉，嚯嚯，费很大的事儿。结果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这年轻的这些人打前锋，一杀过来，哎，就赢了。结果呢，亚兰王大败，他骑着马逃走了。可是事情没有完，22节，那个先知又来见亚哈说，你要小心，明年这个时候他会再来的。那亚兰王的军队他的将领对亚兰王说，23节，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就能得胜，因为撒玛利亚是一座山城，那山城的话呢，容易守不容易攻，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是从山下往山下冲的，所以他们打败了。他说好，下次我们在平原决战。于是26节，第二年又来打仗了。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一样，亚兰国的军队非常的多，以色列的军队呢，27节，好像两小群的山羊羔，意思是说这边是很多军队，这边呢两小撮，而且是山羊羔。山羊羔什么呢？小羊，刚刚出娘胎的那种小羊，两小撮的小羊是以色列的军队。这边嘛，敌人的军队是漫山遍野，这打什么打呢？哎，就在这个时候，28节，又有一位神人，就是先知的别号，也是没名没姓的，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据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二次神对亚哈说，我要做一件事情让你打胜，而且不但在山原这个山丘地方打胜，我在平原地方，他们是有战车的，因为平原地方能够用马兵战车，山坡地带比较麻烦，可是我要在平原地带让你打赢，因为我要证明我是耶和华，我是真神。所以神帮助亚哈不是因为亚哈多好，而是因为神自己，神为自己的荣耀，为自己的名来帮亚哈打。当然那个结果你看见了，他们又大胜，一日之间，29节，他们杀了亚兰人步兵10万，另外有27000个人逃了一个城，以后那个城崩塌了，又压死了27000个人。所以你会知道亚兰国的军队有多少，就算全军覆没，他们出动人至少12万多人，如果还有一些活口的话，那支军队可能是20-30万。那以色列人军队有多少没说，但是相对起来一定数目很少。但在这样的得胜之下，如果我们是亚哈，你会怎么想？你当然会感谢也好，会觉得神真伟大或者什么的。亚哈想到的是什么呢？当亚兰王躲在一个房屋里面的时候，结果他们的臣子说亚哈王大概是很容易打伤粮的，于是便哈达就出来见亚哈。结果呢，亚哈王这个没有杀了便哈达，反而释放他，跟他定了一个合约。那么在33节，那个亚哈王说，你们去请他来，便哈达出来见王，王就请他上车。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我必归还，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街市，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我照此约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回去了。亚哈王把便哈达放走了，然后呢，便哈达答应。便哈达这边所说的是便哈达第二，他父亲叫便哈达第一啊。便哈达这个名字有点像埃及的王都叫法老王，这是一个头衔，不是真名哈。所以他的父亲叫便哈达，他自己叫便哈达，他的儿子叫便哈达，他孙子也叫便哈达，他有4个便哈达啊，就跟法老王，法老就是法老，那法老不是名字，是一个头衔，好像唐朝的皇帝都叫可汗啊，因为蒙古人称唐朝的皇帝都叫可汗，那成吉思汗他们的皇帝也叫可汗， 所以可汗本身是一个称号。贝哈达他的父亲曾经打败过以色列国，占领了一些土地，在圣经上的名词叫做基列，基列在约旦河东，在今天所谓的加利利海的东北，那个叫基列地，有一块地被他们占领。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还给你，那块地今天的说法叫做戈兰高地，就是加利利海东边那个高原叫戈兰高地。所以今天以色列跟叙利亚还在纠缠不清的就是那个戈兰高地。戈兰高地在圣经上就叫做基列，那是在分十二支派的时候分给其中两个半支派。他说要把这块地还给他，亚哈呢放了他，不是因为亚哈真正有那么仁慈，其实他是有一个政治的目的，因为一方面他希望能够把那块地拿回来，第二方面其实当时的政治局势是很微妙的，以色列国跟亚兰国在对抗，因为边界接在一起，所以常常有摩擦。他们也知道就在他们之外亚述国日渐强大，所以他也知道将来对付亚述国的话呢，这两国如果自相残杀的话，两国都完蛋了，所以他觉得我要跟他建立一个联盟。事实上根据历史的记载，在这个战争之后他们的确组成了一个联军，在纪元前853年跟亚述国有一次很重要的决战，而那一次亚述国军队败退，是因为亚兰国跟以色列国的联军打败了亚述帝国。所以他有一个政治上的企图，是说如果我把贝哈达杀了，然后两国变成世仇的话呢，将来亚述国来怎么办？所以他就建立一个合约，将来我们可以一起对付亚述国，主要放了亚贝哈达。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35节有先知的一个门徒，英文的圣经是说先知的儿子 The son of prophet， 但这个名词的意思是这个儿子在旧约圣经常常不一定是真的儿子啊，比如说光明之子不是光明的儿子，黑暗之子也不是黑暗的儿子，就是黑暗的人，光明的人。那么先知的儿子的意思就是先知那一伙的人，意思说一个先知，有一位又是无名的先知。35节奉耶和华的命来对亚哈说话，之前他做了一个戏剧性的动作，他告诉他的同伴，就是告诉另外一个先知说叫他打他，那个人不打他，后来说耶和华神叫我吩咐你打我，你不打我，所以呢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狮子把咬死了。当然我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东西很奇奇怪怪的事情，不过总而言之他是先知，他的朋友也是先知，他们都知道神的话是必须要当话的，不管听起来多不合理。好，那个人没有打他，所以那个人被狮子咬死了，他就对另外一个人说打我，那个人就狠狠的就打他了，然后呢把他眼睛打伤了，然后他用把他打伤了，然后他就用蒙头，然后就去见亚哈王。亚哈王见到他还不知道是他，他就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他说如果我是士兵，然后打仗的时候我抓了一个俘虏，然后别人叫我看守他，我看守他，结果呢我私自就把他放走了，或者说掉了，那我怎么办？王说照着军令，一个俘虏交在你手中，如果他跑掉了你要抵他的命，知道军事法令是这样子。那个先知呢头巾一掀，当然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回事，他把头巾一掀了以后除掉蒙眼的头巾，41节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的先知有一种特殊的发型？有可能中古世纪的这些在修道院的修道士头发都是怪怪的，跟现在你的儿子戴的头发很像，旁边是光的，上面是那个帽子一样光溜溜的，但是头上有毛，旁边都没毛的。你儿子常常戴剃的头发就跟戴帽子一样，直到也许他头发反正就是那个样。所以他为什么戴个头巾呢？大概是他头上头发上或者前额有什么特殊的记号，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先知，所以他故意戴着头巾好像是一个士兵一样。可他头巾一掀掉的时候，王就看出哦他是个先知，他就说了一句话，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了，你的命就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跟神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是一样， 拿单那时候大卫犯罪的时候就跟他讲一个故事，有一个穷人，他只有一只羊，隔壁的财主有好多牛羊，有一天财主要请客，不杀自己的牛羊，又把旁边的穷人的唯一的一只小羊拿来宰了去宴客，你说该怎么办？大卫说，这个人太不讲理了，罚他4倍。拿单立刻就回答说，你就是那一个财主，你把你的将军手下的唯一的一个妻子霸占为妻，你这个人该当何罪？这个先知对亚哈说一样的话，你不是告诉我吗，按照军令，一个人把俘虏放的话呢，他要赔他的命，你就是那一个人，你怎么可以把便哈达给放了？所以呢，43节，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王宫。他闷闷不乐，可是你没有看见他认罪，他也没有悔改，他也没有做任何事情，他只是闷闷不乐地回去了。有趣的是，是一个讽刺性的，最后亚哈就是死在这一位便哈达的手中。有趣的是，为什么亚哈后来跟便哈达又打了一仗呢？就是因为便哈达没有把他答应要还给他的那个基列的那个戈兰高原还给他，他答应了要还给他的没有还给他，所以后来亚哈就跟他打一个仗，说要把这个地要回来，结果呢他就死在他去要的那一块基列地上，地没有要到，命没有了，死在谁的手下呢？就死在他放掉的那个便哈达的手下。当然我要修正一下，上个礼拜我提到说先知以利亚高了3个人，其中一个哈薛，我说后来亚哈死在哈薛的手下，说错了，亚哈是死在这一位便哈达的手下，都是亚兰王，不是不同的王，哈薛是后来以利沙时代的一个人，后来他叛变，把便哈达，不是这个便哈达，是便哈达的儿子或孙子杀掉。所以20章看见的是第一次先知帮助亚哈传了一个好消息，神帮助他，可是亚哈好像没有感谢，又私自把敌人放了，然后神宣告说你犯错了，亚哈也没有认罪。这第一回合，到了第二回合21章的时候，看出亚哈另外一面的坏，他贪心，他贪求不属于他的，其实他是君王，他拥有多少东西呢？他拥有太多了。可是21章一开始他说，有一个人叫做耶斯列人拿伯，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是他的夏天的皇宫，不是他的皇宫，他皇宫在撒玛利亚，这是在他的夏天的时候，他去耶斯列的平原那边有另外一个别墅，他别墅旁边有一个葡萄园。第二节，亚哈对拿伯说，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银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他拥有那么多，可是呢他看到旁边的人有一个葡萄园他就要，贪心的人永远是觉得不够的，他旁边一个葡萄园他拿来做菜园，其实葡萄园应该比菜园好得多，不过总而言之他就要那块地，拿伯不肯。为什么不肯呢？因为照旧约的利未记25章23到28节有提到一件事，他说土地啊不可以永卖，永远的卖断。利未记25章，他提到土地是神分给人的，土地是属于神的，按照12支派分配的。当时有个特别的土地政策，土地归给你跟你的子孙，你子孙如果穷困的时候，你可以把土地所有权，或者不是所有权，应该说使用权暂时卖掉，暂时卖掉。但这个卖掉呢，有50年的期限，50年叫做禧年。这个禧年就是每到50年的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土地不需要出钱，自动归回原来的家族。所以呢，全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制度的。如果都照这个制度的话呢，不会有资本主义，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它更好的就是50年翻身。你再怎么穷，卖掉了，50年之后自动翻本，土地通通回到原来的家族，重新开始。那时候谁赢谁输不一定。哎， 有这个规定，所以子孙不能够把土地卖断的。另外的民数记三十六章也有提到类似的一个说法，就是土地不能够卖断，而且呢这个土地这个不能够就它限制这个土地的转移，即使要转移经过一段时间要能够买回来，而且当儿女或子孙要买回来的时候，原有的买主不能不卖，因为这是属于他家族的。所以拿伯说，这是我祖先留给我的土地，按照圣经上的规定我不能卖给你，何况我不穷，我可以不卖。亚哈王呢闷闷不乐，身为一国的君王连买一块地都买不来，回家闷闷不乐。他的老婆耶洗别很体贴，但耶洗别只体贴一个人，只体贴亚哈，就是看见他闷闷不乐就问他什么事，亚哈告诉他了，耶洗别很能干，哦，小事一桩，交在我手上帮你办就好了，唯一的条件把印给我。亚哈王就把他的王的那个我们叫做国玺那个印就给了耶洗别，换句话说，你随便发一个圣旨用皇帝的命令，他替他盖，他把章给他了。于是耶洗别就发了一个通告，通知拿伯所住的那个城里面的长老贵胄当官的，就是说找一些人，他准备要陷害拿伯。后面的故事就提到，后来十一节到十四节，城里面的人就召集一个会议。那拿伯是一个财主，拿伯在城里面也是有地位的，所以呢，十二节他们宣告禁食的时候，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因为他本来就是有地位的人。然后他又收买了两个匪徒，就是两个作假见证的人来诬告拿伯。他们诬告的方式很特别。十三节是说，他们说拿伯谤赌神和王，于是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到底他说了什么，怎么样来陷害他，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犯了三个罪。第一个当然是亚哈贪恋别人之物，十诫里面有一条诫命，不要贪恋别人的财富，不要贪恋别人的房屋，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贪恋是一个罪，十诫当中的一个，亚哈有这个罪。第二个呢，虽然不是亚哈做的，是耶洗别做的，不过夫妻同罪，那就是说作假见证陷害人，这十诫当中第二个罪。第三个罪就是杀人，很可能耶洗别用了一个很狡诈的方法，他可能收买那两个人然后做见证，因为亚哈要买拿伯的地，拿伯不肯，他们可能伪造一个说法，就是说拿伯在亚哈王的面前对着神起誓说，我把这个土地卖给你或送给你，那事后拿伯又不肯，因此这两个找作假见证的人就说，拿伯奉耶和华神的名起誓要把这块地给亚哈王的，可后来他反悔，那如果一反悔的话呢，你是奉耶和华神的名起誓的话呢，反悔的时候这叫做亵渎神，你亵渎神的名，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起誓然后又不遵守的。第二个，你向着亚哈王说好把地给你又不肯的话呢，那是对王也是一个谤赌，双重罪都该死，所以亚哈就被打死了。而且因为打死了以后，因为告这个状了，所以打死以后他的土地自动就转给亚哈。所以十五节耶洗别发现拿伯死了，就对亚哈说，你去把这个地拿来吧，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土地不会自动转移到亚哈手上。他死归死，土地为什么归给亚哈呢？他很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一死两了，打死的当事人又把土地自动转移了。可是这个时候已经席隐江湖的先知以利亚再度出山。以利亚自从十九章神差派他下山高两个人做王，然后高以利沙之后，以利亚暂时好像没有看见他的踪影。十七节，二十二一章十七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园那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哇，这句话很重。于是以利亚见到亚哈，二十节，亚哈对以利亚说，我的仇敌啊，你找到我了吗？ 你看到十八章的时候，亚哈见到以利亚用的一个名字是什么呢？十八章十七节，那时候当三年六个月的旱灾过后，然后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亚哈说一句话。亚哈见了以利亚，十八章十七节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英文的翻译更传神的说法是， Are you the troublemaker of Israel? 你是以色列的捣蛋者吗？你是以色列的惹祸鬼吗？惹祸精吗？或者是扫把星吗？意思在这里， You are troublemaker， 你专门惹祸的，害得我们全国三十六个月旱灾。这个时候亚哈说了句话，哎呀，我的仇敌啊，你又来了。所以这个变本加厉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但是亚哈的以利亚的回答是什么？以利亚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你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咒诅。但他说一句话，是你卖的你自己。你要说我是你的仇敌吗？你最大的仇敌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你把你自己卖了。他卖的意思就是说，你听从了耶洗别，做了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二十五节之后有一个作者加上去的一个评语，好像我们读司马迁写的史记，写到一个地方，司马迁就会说一句话，太史公曰，这个作者要说几句话。所以这个刮胡在这里，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这是作者的评语。谁卖了他自己呢？就是亚哈。所以神有非常严厉的责备。你要说我是你的敌人吗？你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但很有意思，二十七节，亚哈听见这话，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好像认罪。耶和华的话临到提示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神居然宽恕了，即使是暂时的宽恕了亚哈，神居然暂时的宽恕了亚哈，这让我们非常吃惊的。当然你说他是真正认罪吗？我们没有办法从他外面的行动完全说他是或者不是，看出来有几分的真诚，几分的真诚。可是最重要一件事情，这边记载在这里，是让我们看见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常常愿意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神。过几个月我们讲先知书会谈到约拿，先知约拿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可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喜欢。约拿就不喜欢神会赦免，因为神要赦免亚述国，约拿很不高兴，他觉得坏人就该死，坏的国家就让他灭亡。可神又是有恩典，愿意撤除他原来所定的灾。这边神宣告了咒诅，但是有暂时的，没有收回，暂缓，让亚哈还有一个机会。所以在先知耶利米书第三章，耶利米可以说他摸到神的心，曾经有这样的一段很沉痛的话，但是也是一个提醒的话。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意思说犹大国后来比以色列国还要坏。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 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然后22节，神再一次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到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仰望从小山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正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神一次两次呼吁我们被盗的儿女回来吧。亚哈这一个被盗的人，当他有一点点悔改的迹象的时候，神就暂停他的咒诅，暂停他的责备。可到了22章，你又看见亚哈到底还是一个死不悔改的亚哈。22章开始，情形又急转直下。过了3年了，我说他们中间有一段的和好，而且一同去对抗亚述国。可是之后两国又开始有纷争了，因为亚兰国没有答应，没有照他所答应的把这个土地还给他们。所以22章一开头，约沙法，南国的由约沙法王去见北国的以色列王，然后亚哈就说了：“你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于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那个拉莫就是贝哈达答应要还他的，可是没有还他，所以亚哈说：“我们要把它拿回来。”刚好南国的约沙法王去见他。以后在明年讲列王记下的时候，会提到更多提到这位约沙法。约沙法这个王是一个好王，不过一生中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糊涂事，就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他跟以色列国结亲，他让他自己的儿子娶了亚哈王的女儿做媳妇。那么因为这个结盟，所以去拜访他的亲家，于是约沙法就糊里糊涂地卷进这场战争。当然最后的结果你发现他没有死，但是因为这个婚姻，政治婚姻带给犹大国几乎是极大的灾难，犹大国几乎灭亡，这是后话，以后再说。但是约沙法去见他，然后他们要去打仗，约沙法当然说好啊，既然是亲家，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这叫做共产主义，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所以我们一起，那么打仗了。可是约沙法是一个敬虔的君王，虽然说要打仗前先问问神的旨意，那以色列王亚哈说那没问题，他就呼召他自己所养的400位先知，第6节，400个人说我去攻打这个拉莫可不可以，这400个先知都说可以，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很有意思，第7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这里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话，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但说凶言。约沙法怎么看出这400个先知是假的呢？他没说，因为这个人都说主，这个主的意思就是耶和华，耶和华神说你可以去打，打赢了，他们说都是说一样的话。可是约沙法总是有一点点看出来，这400个人显然来路不正，不像正牌的先知的样子。当然我也不知道正牌先知到底怎么样，约沙法总是有点感觉不对，所以要求说还有没有真正的耶和华的先知。亚哈也不能不说有一个人，但这个我最讨厌他，每次跟我讲话都讲坏的，没有讲好的。先知有的时候常常会使人不舒服的。前几天在电视上，因为克林顿总统的事情，有两位牧师最近非常出名的，一位是我们 Lexington 的 Gordon MacDonald， Great Chapel 的牧师，另外有一位在费城的叫做 Tony Campolo。 有一次我看到记者访问 Tony Campolo， 就说Campolo 牧师，你去跟总统讲东讲西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你讲的话他不高兴呢？ Tony Campolo 说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做牧师的最主要的责任不是让我的会众 happy 快乐，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让我们的会众 uncomfortable， 就让他觉得很不自在。所以 我讲话当然克林顿总统会有时候不高兴，他后来他的访问记里面，他跟 Gordon MacDonald 也说，这几天的对话当中有一次克林顿总统拍桌子很气，他说你知道吗，他拍桌子对我们大叫，你说对总统做牧师不容易啊，总统跟你拍桌子跟你大叫。但 Tony Campolo 说，我们做牧师的责任之一不是要取悦大众，有的时候是让你的会众非常不舒服，这是我们的责任，让他不舒服。当他不舒服的时候，或许神会对他说话。亚哈王说，有一个先知我最讨厌，他每次说的都不说好话，都让我不舒服。耶撒法说，哎，老兄啊，你就别这么说，请他来。他来了，旁边的那个大臣就说，哎，刚才400个先知都说王可以打赢的哈，你不要说一些啊难听的话。米该亚说一句话，14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说好了该说好了就说好的，说坏了就是坏的，我不会说别的，我会照耶和华神所说的。那刚上去的时候，米该亚大概是有一点点故意装扮成那种那些讨好亚哈王的先知那种腔调啊，你当然赢了，你去打吧去打吧，啊，赢了赢了赢了赢了。亚哈王一看就知道米该亚讲话平常不是这样的，因此亚哈王对他说，我要吩咐你几次你才真正的奉耶和华的名对我说实话呢？16节，然后米该亚就开始说实话了。他说，我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像山上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因为牧人死掉了。意思就是说，亚哈，你非死不可了。然后你看亚哈王怎么说，18节，他对约沙法说，我没有告诉你们，这个人讲话就专讲这种，做一些事情。你要知道，今天这个世代，魔鬼的工作还在，魔鬼的势力在，但是在神的许可之下，他不是无所不能的，魔鬼不是无所不能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但神暂时的容许撒旦做一些事情，这边神暂时的容许撒旦说，好，你去诱骗亚哈，神就借着这个撒旦的泼谎的灵，引诱了亚哈自己养的400个先知，害死了亚哈，就是另外一个讽刺。他自己养的先知说了谎的假的预言，害死了亚哈。总而言之，长话短说，时间不够了，最后亚哈死了。虽然他躲躲藏藏的，你说他信还是不信呢？如果他知道米该亚是神的先知，他就不应该出去作战的，他还是去了。可说他不信呢，他又怕说搞不好是真的，所以他故意不穿王的装，然后傻傻的叫什么呢？不是说傻的，他不傻，因为沙法很傻。亚哈说，你穿王的服装出去。那约沙法就傻傻的穿着王服出去打仗，结果亚兰王的下令说，谁都不管，只要杀亚哈就好。那只有一个人穿着王服的，那就是约沙法，所有的军队就围着约沙法要杀他。后来他大概一叫，他就发现他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知道他不是，大概好像你知道山东人讲话跟河北人不一样，或者福建人，那么南国的犹大人的口音跟北国可能不一样，或者是服装不一样。那当然在历代之下是这样说的，当约沙法一呼叫的时候，他是呼叫耶和华，神就帮助他。啊，不管怎么样，旁边的军队亚兰国军队就发现，哦，他不是亚哈，就放他一马。结果呢，找不到亚哈，因为亚哈穿着便服，穿着普通军队的衣服。有一个亚兰国的兵呢，就是他说圣经上说他不知道要干什么，他就拿起弓来，拿着一根箭就对空一射，那一根箭就不偏不倚地射中亚哈，而且不但射中亚哈，亚哈国的军，他们那时候的军队是这样，这边有个铜的护心镜，旁边是一片一片的盔甲，所以你射到护心镜的话没有问题，射到盔甲也没有问题，只有盔甲跟盔甲之中有接缝，铜镜跟着接缝，他就射到铜镜跟盔甲的那个缝，就正好不偏不倚就命中了，他就死了，在劫难逃。最后他死了，他的马车骑在一个地方，就是在耶斯列的平原，就是在拿伯的葡萄园里，在那边洗他的车，所以他的血留在那里，狗去舔他的血，正如先知以利亚所说的，拿伯死在哪里，你的血在那里被狗所舔。当然也许别的事情明年再说，但是神的话是很威严的。重要的是， 神是有恩典，但不要辜负神的恩典；神有怜悯，但不要糟蹋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一个邪恶的亚哈而已，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自己，多少时候也常常是说要悔改，却又没有真正的悔改；却要回头，但是又是好像半路又折回去。主，当我们看见你是这样有恩典、有怜悯，愿意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但是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有真诚的悔改、真诚的回转，好让你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